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0月30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特集会如果谈不拢，美国将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军再成功试验新款拦截导弹，美日迫切期待以应对中国威胁。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创十年新低，直逼破7心理关口。印尼继续搜寻打捞坠机死难者，民航业声誉再受挫。
We have a shared goal here, which is to bring an end to 70 years.
官员在星期一晚上说，24个装有遗骸的袋已经被送往医院辨明身份。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讲美中贸易战对美国中期选举有几大影响。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美中首脑下个月会面，如果未能够就贸易纠纷达成妥协，美国或宣布对所有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彭博新闻社星期一发表的消息引发美国股市震荡。彭博新闻社援引三位熟悉相关事务人士的话讲，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的会晤，如果不能够缓解两国之间的贸易战，美国准备最早于10月初宣布新的针对进口自中国产品的关税清单，咁就将意味住新关税清单公布之后，经过60日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关税将会在2月初，亦即中国农历新年前后开征。消息来源中有两个人透露，呢一份清单将会包括较早前已经宣布征收关税的中国产品外，所有的尚未加征关税的进口自中国的产品。按照美国去年进口中国产品的金额计算，尚未征收关税的中国产品价值达2570亿美元。该消息导致星期一美国股市大幅下挫。美国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最新款的导弹拦截试验，为日后的部署增添希望。美国导弹防御局和美军印太司令部星期一2018年10月29号宣布，美军上个礼拜五在夏威夷成功实施了第二批次 A 款标准三型导弹 SM-3 的拦截试验。新闻稿说，一枚目标导弹从夏威夷州可爱岛上的太平洋导弹试验基地升空之后，被约翰分号导弹驱逐舰发现，锁定目标并发射了一枚舰载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将目标导弹成功拦截击毁。导弹防御局称，这次成功试验是重新第二批次 A 款标准三型导弹研发专案的关键里程碑。人民币对美元10月30号星期五的在岸离岸汇率一度双双跌破 6.97 的关口，中港价贬值至2008年5月21日以来最低，降幅创2018年8月24号以来最大，再次冲击测算的心理关口。人民币兑换美元至今年1月已经贬值了 9%。有分析表示，人民币汇率持续承受压力，因为美元指数反弹，而且中国央行再度大幅下调人民币中间价，尽管面临不利的因素，但中国国际收支总体保持基本平衡，短期内不会变，而当局亦都有稳定市场的力度和决心，亦都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应对形势变化。印尼搜救人员星期二30号继续进行打捞失事客机死难者遗骸的严峻工作。星期一早上，印尼狮子航空公司这一架飞机从雅加达机场起飞没多久之后就坠入海中，机上189名的乘客和机组人员， 都喺事件中丧生。
Kita menggunakan alat yang namanya multibeam echo sounder, ya, untuk melihat apakah.
印尼有关官员喺星期一晚上话，24个装有遗骸嘅尸袋已经被送往医院辨明身份，搜救人员仲喺飞机失事海面揾到几百件相关物品，包括书、钱包、手机袋同埋飞机机身嘅残骸。死难者当中包括一名儿童同埋两名嘅婴儿。大约40名潜水人员参与了私航 JT610 航班坠机的搜救工作。飞机机身据港坠入了爪哇海30到35米深处的水中。当局表示，在飞机坠毁前，飞行人员曾经请求飞回机场。极右翼国会议员博尔索纳罗赢得到巴西总统大选，引发外界对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倒退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表示，他和新任总统进行了非常好的交谈，两人同意美国和巴西将会在贸易、军事和其他各方面密切合作。在特朗普政府宣布限制一间中国半导体制造商出口之后，中国外交部表示希望外国政府公平对待中国企业。中国一家手机星期一在美国上市，而且得到美国晶片高通公司和手机营运商 T-Mobile 的支持。一家公司星期一在纽约的一次活动上宣布进军美国市场，目前正值美中两国的贸易战越演越烈之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礼拜访华期间，与中方在双边经贸与金融领域达成多项的共识。西藏精神领袖达拉喇嘛的前特使洛地加日星期一在美国病逝，享年69岁。康奈尔大学工业及劳工关系学院国际专案主任弗莱德曼表示，中国人民大学不给学生讨论劳工问题是导致双方合作停止的原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由特朗普总统应对移民大军，台湾演习可能加剧南中国海紧张。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中贸易战对美国中期选举有几大影响。一个星期后，美国将进行中期选举，即使特朗普总统为共和党候选人助选时经常提到移民问题以及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但是美国一些顶尖的政治策略师认为，美中贸易战等外交方面的议题对这次中期选举的影响微乎其微。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民主党的资深政治策略师卡维尔星期一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个有关美国中期选举的研讨会上表示，外交政策议题对这次的中期选举的影响接近于零。不过这位在1992年帮助克林顿赢得总统大选，从而奠定自己地位的民主党政治策略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美中贸易战在这次的中期选举当中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对中西部的一些州的选举会有一些的影响，但是美国选民未有将它看作成为是一个外交议题。卡维尔认为它显然是一个外交政策议题，但是大家将它更多的看作为是一个经济议题，在北达科他州、印第安纳州以及南达科他州这样的地方，这个问题谈论得是很多，但是在其他地方他不认为大家已经注意到这个议题，但是他们是会。卡维尔认为美国媒体关注得非常多的中美洲移民大军的问题，就是2014年中期选举当中的伊波拉疫情的危机。当时这个危机在中期选举前讨论得非常热闹，但是选举一结束，这个问题就在新闻当中是消失。至于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是否会出现民主党获得大胜的所谓蓝色浪潮，这位帮助过很多民主党人赢得选举的策略师说，他和大家都一样，亦都要等一个星期后才会知道是否会出现蓝色浪潮，但是他认为11月6号的选举夜将会是一个蓝色之夜，即是民主党会赢得胜利。他不确定是这个的蓝色是有几深，即是民主党获胜的程度有几大。长期关注美国选举的分析人士、独立在线通讯富克政治报告的编辑沃尔特认为，美中贸易战未有好像一些人事先预期的这样对中期选举造成影响。 沃特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看上来这些议题对美国中西部的州份未有造成什么影响，部分的原因是对于那些受关税影响最大的选民，不理是农场主还是小业主，他们仍然认为在整体的政策上面特朗普总统所做的是对的，他们愿意姑且是相信他，说他对短期的后果感到不高兴，但是他仍然是支持总统，因为他认为最终他在中国的问题上会做正确的事，美国将会同中国有一个更好的贸易关系，不会让中国好像以前这样逃税的责任。在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之后，中国有针对性的对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征收关税，而这些农业州份的选民被认为是特朗普总统的坚定支持者。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做法非常不满，认为这个是干预美国的选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很多帮派分子和一些好坏的人混在移民大军之中，正在缓慢穿越墨西哥朝北方的美国边境行进。特朗普称，这个是对我们国家的入侵，美国军队正在等着你们。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推文之中说，你们回去吧，你们不会被允许进入美国的，除非你们通过合法程序。这个由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人组成的移民大军正是徒步北上，现时距离最近的美国边境依然有数百公里之遥。美国国防部已经批准国土安全部的请求，向美墨边境调派数百名军人，发挥被称之为支援性的作用。一份声明又说，这些军人将会协助边境巡逻人员进行计划支持，派出医疗队、搭建临时房屋等辅助的任务。星期一有报道说，可能派出数千名军人到当地部署。国防部长马蒂斯说，调动的细节正是敲定之中，这些军人将会会同已经部署在当地的2000多名国民警卫队的官兵向边境巡逻特工提供协助。同时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是考虑签署新的行政命令，以阻止这些寻求避难人员和移民越过美墨边境。新闻报道援引匿名政府官员的话说，政府有关部门正是考虑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采取多种的行政与法律行动，限制移民寻求庇护的能力。虽然报道说还未有作出决定，移民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举动将会很快面临法律的挑战。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正是敦促美国政府允许逃避迫害和暴力的人在美国的领土上面申请庇护，包括跟随中美洲移民大军行动的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马克希奇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全球立场就是逃避迫害和暴力的个人应该获准进入一个国家并且获得保护，这些包括难民身份和身份确定程序。如果逃避迫害和暴力的人进入墨西哥，他们需要获准使用墨西哥的庇护申请的系统，进入美国的人需要获准使用美国的庇护申请的系统。大部分北上行进的移民来自洪都拉斯，尚未有证据显示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有关中东人混在移民大军之中的讲法是成立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莱恩的报道。
46岁的罗伯特·鲍尔斯星期六在匹兹堡的一家犹太教堂打死11名犹太人。他星期一首次出庭，美国司法部长称此次犯罪是对所有信徒的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鲍尔斯坐着轮椅出现在地方法庭上，此前几个小时他刚刚从匹兹堡的一家医院出院。星期六早上他冲入生命之树犹太教堂进行扫射，警察击中他并将他逮捕，之后他在医院接受手术。地方法院计划星期四将进行另外一次听证，负责宾夕凡尼亚州西区的联邦检察官斯科特·布兰迪说，检察官已经开始提出针对鲍尔斯犯罪的初步证据。布兰迪说，将在30日内令大陪审团就鲍尔斯的案件进行裁决，检察官正在确保公正执法。当局指控鲍尔斯制造针对犹太人的仇恨犯罪，他开枪的时候高叫所有犹太人都必须死，并且在晚上发表反犹太的言论。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在波士顿一次关于宗教自由的大会上说， 这个不单止是针对犹太信仰的攻击，这个是对所有信徒的攻击，这个是对美国保护所有宗教价值观的攻击，他们不能够容忍这类行为，这个是对他自身价值的直接威胁。鲍尔斯面临29项联邦指控，包括仇恨犯罪，他如果被定罪可能被判死刑，目前他在监狱内等待审判，不得保释。白宫说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星期二将访问匹兹堡，被袭击的遇难者家属带去慰问。一些匹兹堡的犹太教领导人已经说他们不希望特朗普到访，除非他谴责白人民族主义，但是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驳斥了这些顾虑，他说总统经常谴责各种极端主义。几千人星期日参加了匹兹堡举行的一场悼念仪式，宗教和民权领袖聚集在一起，在袭击后为人传达人性、容忍和团结的信息。反诽谤联盟自从1970年代就开始记录针对犹太人的仇恨与暴力。该机构说这一次枪击事件是美国有史以来针对犹太社群最恶劣的袭击。拉比和其他信仰的领袖在匹兹堡大学参加追悼仪式，当时拉比乔纳森·帕尔曼说昨日发生的事不会打垮他们，不会毁灭他们。匹兹堡市长比尔·佩杜托称这次袭击是他们城市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但是他说匹兹堡的人是有人性，他们将团结一致，他们将以爱激化仇恨，他们将是一个充满同情的城市，欢迎任何宗教、来自任何地方、任何阶层的人。星期日美国和加拿大多地都举行了跨宗教的守夜活动，一些美式足球联盟的比赛在开始前都进行默哀，巴黎的艾菲尔铁塔亦在星期日晚间熄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所有联邦政府大楼都下半旗以悼念遇难者，他说此举是为这一次暴力中遇难者表示庄严尊重。世界领导人都对此次袭击表示谴责，并且说这是针对人道主义的冒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观察人士说，通常保持低调的南中国海六个星索方之一台湾，这次在南中国海最大的天然岛屿附近进行实弹演习，可能会引发其他星索方的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的报道。
台湾海巡署发言人星期一表示，海巡署计划在11月21号到23号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太平岛举行例行实弹演习，台湾国防部拒绝评论海军是否会参加。分析人士说，由于台湾通常在广泛的南中国海争端当中较少发声，只是控制住大约500个岛礁当中的两个，而且和其他的星索方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台湾的行动可能会引起其他5个正式试图改善关系的星索方，包括中国的反弹。在新加坡南洋大学教授国际关系的胡日山就是这样
说， I don't really know what is meant by routine here, but if it is some sort of military exercise, I don't think it is routine. That would definitely.
胡日山表示他不知道这里的例行指的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个是一种军事演习，他不认为这个是例行的。他还表示这个当然会摇动现状，你必须要准备好面对后果，也就是说其他人会举行类似的演习，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相互指责。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对于350万平方公里有着丰富渔业以及海底燃料资源的南中国海有部分主权的要求，中国和台湾则是声称拥有全部，中国还声称拥有自1940年代就实行的自治的台湾。北京目前正在同东南亚的政府讨论有关的行为准则，台湾未有参加有关会谈，因为中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越南的一个新闻网站上个星期五援引越南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台湾的实弹演习计划是对越南主权的严重侵犯。这位的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说，太平岛附近的演习对和平、稳定和海上安全构成威胁，向南中国海制造紧张，使到局势是复杂化。新加坡南洋大学专家胡日山说，中国和越南可能会在太平岛的周边进一步显示自己的存在，来说服台湾不要进行演习。中国不时地对台湾附近飞越军机或者是通过的军舰。台湾政策专家博泽托认为，台湾政府可能是想在11月24号的选举之前显示蔡英文总统致力于维护台湾的南中国海的利益。 向南中国海进行演习将会使到台湾卷入一场过去两年主要是由中国和美国主导的争端。中国在四月份向南中国海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海上阅兵，美国对南中国海没有主权要求，但是经常派军舰以及 B-52 轰炸机到该个区域表达对自由航行的政策的支持。中国在一些岛礁上面修建军事设施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满。华盛顿认为台湾是压制中国扩张的亚洲民主体系的一部分。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有所改善。
The exercise convey a message to the other claimants that Taipei is willing and ready to defend its territorial.
台湾问题专家博泽托表示，演习向其他胜索方传递的一个讯息，台北是做好了维护领土主权的准备。博泽托说，演习亦都话俾美知，美国和其他大国以及支持航行自由的国家，台湾愿意履行自己的职责所在。台湾海巡署和海军2016年在太平岛附近进行了搜救的演习。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在10月29号表示，政府将太平岛视为人道救援中心，但是如果下个月的演习如有军方参加，这样就是为了安全的目的。这个400米宽、1400米长的岛聚有一家10张病床的医院、飞机跑道以及是港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冠群星期一在美国马里兰州举行的一个会议上，呼吁国际社会在当前亚太情势多变的时刻，协助台湾强化国防安全，以便有助维护区域国家共同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负责军备事务的张冠群在华盛顿近郊阿纳波利斯召开的第17届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上面，就台湾推动国防自主、永续经营以及美台国防产业交流合作发表开幕主旨的演讲。根据台湾国防部提供给媒体的演讲稿，张冠群在这场闭门会议之中提到，台湾这两年发展国防自主在航太、潜艇和资讯安全三大项目上面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获致的成果。张冠群表示，在推动国防自主、建军备战的投资策略上面，台湾首先要避免直接的军备竞赛，改采用充分利用的台海特有的作战场景，以不对称的战略思维建构台湾真正所需要的武器装备。台湾的国防策略重点在于国防自主以及整体科技和工业实力的结合。张冠群又说，台湾正是大力推动国防自主，国防部在2019年预算已经达到了台湾国内生产总值的 2.08%， 其中 21.3% 是用来推动这个国防自主的项目，未来还会依据财力状况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张冠群又说，最近台湾立法院正是审查预算，明年以及后续年度一系列数十亿美金的各机各造、各揽各造衍生的需求将会更为迫切，希望现场与会的美国国防工业厂家积极参与，亦都希望美国政府给予政策的支持。在去年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上面，当时任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代理助理部长的海大卫曾经对台湾国防资讯安全表达关切。张冠群在今年的演讲之中讲明了台湾政府将会治安提升至国安层级的做法。他又说，台湾正是制定相关的法律，对参与国防工业的台湾厂商作基本资格审查以及登记评定，希望经由对资讯安全的重视能够促使治安产业加入共同强化产业的环境。张冠群又说，台湾在推动国防自主上面面临很多的挑战，过去两年来的航太、船舰和资讯安全三大核心领域都是如此，不过现时正是逐步突破瓶颈，亦都已经看到初步的成果。美台国防产业亦都有更多的参与台湾国防自主计划的机会，他欢迎美国产业一起加入，维持台海和平和区域稳定。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两日的会议中还安排了多场小组讨论，主题包括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的角色、台湾的整体防卫的构想、战略以及如何落实。第二日的会议主题聚焦台湾国防产业的美台工业合作等的议题。 在会中针对台湾及美国印太战略发表看法之前，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大卫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的演讲提到美国的印太战略以及中国作为美国战略竞争者的问题，由于台湾占据西太平洋、东南亚及东北亚衔接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对美国的印太战略亦都有可以扮演的角色。安大卫又说，加强台湾的军事能力不单止可以保护台湾的民主和台海和平，在人道救援救灾方面，台湾加强和美国邦交国的合作将会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因此确保台湾的生存对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中日领导人举行峰会之后，台湾学者认为中日关系可以一时和缓，但是不可能和解。不过台湾仍然应该审慎应对后续的发展。下边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表示，中日两国日前举行峰会之后，双方既各进一步亦各退一步，关系是正常化，但是并没有往正向发展。他说，
最重要的议题几乎没谈，台湾问题、历史议题、北韩问题，还有习近平访日有谈。
郭玉仁说，最重要的议题几乎没讲，台湾问题、历史议题、北韩议题，习近平访日有讲，但是没有结果。郭玉仁还说，至于次要的问题，启动海空军事热线、东海油气田、军队互访、定期防务会议、日本终止对中国 ODA、 中国解禁日本核灾区食品等，亦都没有具体结论。不过郭玉仁认为，中日峰会虽然没有具体进展，但是已经构筑足够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当然亦会讲到政治共识，势必涉及台湾问题，台湾对此仍然必须谨慎因应。台湾国策研究院10月29号星期一举办一项名为中日峰会与印太变局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睇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7年之后于上星期正式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外界一般认为中日关系从此将走向新的时代。台湾外交部日前表示，乐见中日关系改善，这个有助于区域和平稳定。日方亦重申，日中关系改善不影响台日关系，日本将持续强化重视与台湾的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台日关系有所升温。日本驻台机构于2017年1月证明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湾政府亦于同年5月将对日交流机构东亚关系协会更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与会的新台湾国策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表示，中日之间的冲突已经结构化，领导人峰会只谈经济，避谈冲突，只能够使双方关系一时缓和，不可能和解，未来只会再度走向妥协冲突对抗的循环。董立文还指出，中日如果无法解决核心的战略冲突问题，安倍访中只是双方的战略忍让，亦就是中国暂时忍耐日本的历史问题以及修宪动作，日本同意忍耐所谓的历史问题纠缠以及中国梦。董立文还讲到，未来中日之间最大的阻碍就是安倍政权的修宪意志，这个亦是中国将日本视为威胁的主要原因，所以跟着下来习近平是否能够顺利访问日本还有待观察。富人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就历史经验来看，中日关系与台日关系是可以齐头并进，关键还是在两岸关系。他说，
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个我们会担心那个台日关系受到中日的影响？那当然是两岸关系不好。那我们这个会比较。
何思慎话，所以而家佢哋会担心台日关系会受到中日关系嘅影响，当然系两岸关系唔好，佢哋会担心未来中日关系升温嘅过程里边会压缩到台日关系。何思慎仲指出，在目前中美对抗的情势下，日本亦摸索和中国交往，这样的模式可以给两岸带来借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外交部表示，可以随时安排孟宏伟和妻子通话联系。著名香港小说家金庸逝世，享年94岁。日印领导人峰会谋求更紧密经济军事关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0月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可以随时安排孟宏伟的妻子和孟宏伟通话联系。他指责是孟宏伟的太太自己拒绝这样做。孟宏伟的妻子聘请了两间律师事务所去寻找他的丈夫下落。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9月底由法国返回中国后失踪，他的太太向国际刑警组织本部所处的法国当局报了案。10月初，中国国家监委宣布孟宏伟涉嫌收受贿赂，正在接受调查。几日前，中国政府撤销了孟宏伟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仲说，中国依法保障所有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不理他处于什么的状况。目前不清楚64岁的孟宏伟被拘押在什么地方，亦都不清楚他有没有被允许聘请法律顾问。据香港多间传媒报道，著名香港小说作家及香港明报创办人查良镛星期二今日下午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查良镛以笔名金庸发表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包括《鹿鼎记》《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等等。查良镛在香港过渡期间曾经担任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在1988年。聯同當時另外一名委員查濟文提出備受爭議的雙查方案，由於有關建議被指過分保守，阻礙香港民主發展，在當時公佈之後曾經引發香港大學生到明報的報社門外焚燒報紙抗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一在年度峰会上同意谋求更紧密的经济与军事联系。莫迪访问日本正值安倍晋三作为日本首相7年后首次访问印度在印太地区的主要对手北京之后返回东京之际。据路透社报道，日印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启动外交与防务官员的定期会晤，并致力扩大合作领域，从农业到数码技术，到对印度铁路和基础设施的项目投资。在中国军舰近期极为危险地驶近在南中国海执行自由航行行动的美国军舰之后，美国海军的最高指挥官星期一在菲律宾表示，美国海军将继续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申明对非法海事声索的反对立场。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海军上将星期一在马尼拉一个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推动自由航行行动，美国每年在全球执行几十次自由航行行动，来到表明美国的立场。观察人士说，通常保持低调的南中国海六个声索方之一台湾，这次在南中国海最大的天然岛屿附近进行实弹演习，可能会引发其他声索方的质疑。澳大利亚一个智库星期一发表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多年来派遣了隶属军方的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前往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学，逐步建立起一个可大大促进中国军事科技发展的研究合作网络。美国传媒彭博新闻社报道称，中国正在考虑将部分汽车的购置税减半，以提升车辆销售市场，欧洲汽车股票随之上扬。 美国苹果公司在调查有关一间中国供应商非法使用和强迫学生组装苹果手表的指控。较早前，香港劳工权益组织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在上个礼拜公布的调查中，指控苹果供应商广达电脑工厂使用实习生来组装苹果手表。国际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表声明，对中国颁布一项有关珍惜动物保护的通知表达关注，称中国重新开放虎骨和犀牛角制品的国内贸易威胁到野生虎和犀牛的生存，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通车超过一个月，备受争议的西九一地两检条例五宗司法复核案件星期二在高等法院正式开审。代表其中一名申请人的资深大律师李柱明表示，港府不可以为了便利而放弃香港的司法管辖权。他又认为港府错误解释基本法，由于香港特区内成立另外一个更小的特区，做法损害一国两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为了配合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今年九月底通车，由建制派议员主导的立法会六月十四号晚在一片争议声当中三读通过香港政府提出的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将西九龙高铁站地库超过十万平方米的范围划为中国口岸区，全面实施中国法律。香港政府六月二十二号正式将西九一地两检条例刊宪成为法例，六月底至到七月初相继受到五名社会各界人士入禀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认为一地两检条例违宪，要求法院颁布条例无效。五宗司法复核西九一地两检案件星期二即是十月三十号在高等法院正式开审，申请人梁国雄和多名支持者在法庭外高叫口号，
反对政府割地，一地两检违宪，人大释法混账，我要司法复核。
梁国雄在开审前会见传媒表示，入禀司法复核一地两检条例是不是符合基本法，是尽他自己作为前立法会议员和香港市民的公民责任，希望香港的司法机关不要抗拒市民将政治问题带到法庭裁决，他认为是迫不得已。
因为到底人大釋法是可以很籠統地說就是總之符合基本法，抑或不是？我覺得香港的法院是應該有一個裁決，而且不應該只是由這個高等法院的這個原訟庭去做，我希望在終審庭都可以有一個裁決，否則第日填海一萬億掟落海，又係人大常委講啦，佢總之符合基本法啦。
梁國雄又表示，香港嘅政制被扭曲，得到六成選票支持嘅民主派政黨同埋團體只係佔立法會四成嘅議席，而且部分民主派議員因為宣誓問題被當局入禀司法複核，加上中國人大釋法而被取消資格，即是 DQ， 在行政和立法的系統裏面香港人的民意得不到伸張，因此要到法院尋求港府的做法是不是違憲和符合程序公義，作出司法複核。
我們是希望香港人明白我們沒有濫用過司法複核，是因為人大常委濫用他的釋法權，香港特區政府濫用他們在這個歪曲了的選舉制度得到的公權力而造成的。
五宗司法覆核一地两检的申请人，包括青年新政召集人梁仲恒、社民连成员梁国雄、有长洲覆核王称号的退休人士郭卓坚、新民主同盟成员古俊轩和社工吕志恒。答辩人包括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和特首林郑月娥。不过古俊轩因为被撤回法律援助，星期一上诉亦都被驳回，因此星期二在审讯中途申请撤回司法复核获法官批准，稍后才处理有关讼费事宜。代表社工吕志恒的资深大律师李柱明在审讯中率先陈词，他以两父子玩摇摇板比喻一国两制。李柱明表示，两父子玩摇摇板是体重较重的父亲坐近中心的支撑点，才能够达至双方平衡，而一国两制唯一的可行之道亦都是这样。较小的香港面对强大的中国，如果出现中港利益冲突，整个香港包括市民、政府、立法和司法部门都必须团结，中国作为较重的父亲应该迁就儿子，移动自己的位置，亦都不应该干预或者要求儿子移动。李柱明表示，高铁和一地两检本身对香港来讲并非坏事，在外国亦都有一地两检的例子，只是港府在众多的方案当中拣选对香港伤害最深的方案。李柱明强调，中英联合声明属于中英两国签订的国际条约，条文具约束力，确保港人的生活方式、享有高度自治等的权利，港府不可以为了便利而放弃香港的司法管辖权。他形容西九一地两检安排相当于在香港特区之内成立一个更小的特区，中国人大常委会有如一挥魔杖变出一个绿洲，将中国口岸区视作不在香港，取消实施香港法律，只是为了方便出入境和清关，而套用全部中国法律。李柱明质疑这样完全违反中国对港的基本方针，损害一国两制。李柱明表示，假如有人在西九站里面的中国口岸区打斗甚至杀人，就会交由中国执法机关和法庭去处理，甚至以中国的法律判处死刑。李柱明又表示，港府错误解释基本法第十八条，中国全国性法律只可以在战争或者是紧急状态当中由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在香港全面实施，但是香港目前非常和平。李柱明批评港府打算以第十八条引入怪兽的做法是疯狂。李柱明引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傅华玲撰写的专家报告表示，基本法有排他性，强调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当初是自愿选择以自我限制的方式实践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概念，因此人大常委不能够在基本法的框架外制定对香港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李柱明强调，香港政府必须秉持自主，为香港最佳利益着想，服从圣旨并非法治。李柱明又认为，港府而家明知一地两检条例欠缺理据，仍然向北京言听计从，怎样对得住公职人员效忠香港的誓言？李柱明警告，行政和立法都已经接受一地两检，如果法庭最终亦都认可建立一国两制的小特区，先例一开，势必一再重演，摧毁香港人所认识的法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 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自从去年以来，有不少的报道说，西方中国问题研究者和学术机构因为害怕冒犯中国，在研究中国问题时进行自我审查。有美国学者指出，这样的自我审查在美国精英大学中已经成为流行病。而同时，一项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对西方中国通的打压虽然少，但是确实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共和》杂志9月初发表调查报告指出，美国精英大学在研究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时候的确存在着自我审查，而且都快成为一种流行病。这些的流行病限制了对中国的讨论，亦都阻止了学生和学术界对可能冒犯中国的话题进行探讨。关于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进行自我审查的话题，可以追溯到去年8月。当时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据说屈从中国共产党当局的要求，从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季刊在中国的网站上裸露了300多篇中共当局可能不喜欢的文章，此举导致了剑桥大学、该大学出版社以及是中国季刊的声誉严重受损。新共和报告的作者是美国智库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费希，他10月26号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参与了一场关于西方中国通和自我审查真相还是虚构的研讨会。他在会上坦诚，对美国的精英大学以及是学者，特别是那些在中国设有分校的大学来讲，在如何应对中国政府所认为的敏感问题，并且保持学术自由和学术声誉的问题上，确实比较难以操作。他们的做法到底是自我审查还是自我保护，仍然是保护别人，很难界定。他说，举个例来讲，美国的白人教授是想在纽约大学上海分校谈新疆的局势，就好像刚才洛里所指出的，目前大约是有100多万的维族人被关押在集中营里面。他请了几个美国教授过来，亦都帮他们找到是签证来谈这些的问题，但是有人告诉他知，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他会让当地的教职员工是陷入麻烦当中，所以他最后决定不这样做。这个到底是自我审查还是保护当地员工，或者是保护自己的职业生涯？他是认为这三个原因都有，亦都是正确的做法。费希特别指出，白人教授是因为美国汉学家基本上都是白人。费希曾经是做过驻北京记者，他承认自己有时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消息来源，就不会涉及到被中国政府视为敏感话题的议题，包括被中国政府视为最敏感的西藏、台湾和天安门。费希在新共和当中是谈到了西方学者以及机构自我审查增加的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中国日渐成为全球力量，无论从政治、经济、科学、社会、军事和文化上来讲，都不可以小觑。美国大学担心一旦惹怒了中国，再亦都不能够进入中国，这样他们在中国研究方面面临着更大的损失。第二，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打压越来越严重，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对国外的舆论。费希写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中国大学当作为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他现时将在中国的作风出口到国外的大学。第三，美国的大学现时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美国大学现时有35万中国留学生，中国政府可以通过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从而对这些大学机构进行经济制裁。费希说，这个是给予了美国大学足够的动机在中国问题上小心谨慎。当然亦都有大学选择不同中国政府的同流合污。 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知名学府康奈尔大学因为不满意中国人民大学压制言论和学术自由，以及是惩罚支持深圳劳工权利的学生，最近中断了双方学术合作的关系。为了了解西方中国通到底有没有因为中国的打压而回避讨论有关中国的敏感话题，美国密苏里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格雷滕斯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特鲁克斯在今年夏季对全球范围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德国和香港等地的2000多名的中国问题学者进行了网络调查，其中有600人作出了回复。他们在调查问卷当中设定了中国政府可能对西方学者的操控方式，比如是将中国通列入黑名单，拒绝发签证，让他们是无法获得研究资料，请他们去饮茶，对他进行关押或者是软禁，进行人身攻击。格雷斯滕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面介绍了他们调查的发现，中国政府确实有打压中国通的例子，虽然是少，但是实在是存在。第二，中国政府还未有越线，对西方的中国通进行人身攻击。第三，某些研究特定领域的人可能在做实地调查的时候遇到麻烦。第四，中国对西方学者的打压主要是通过利用关系压力来进行，也就是通过对这些学者在中国的同事、亲友以及他们的调查研究对象的打压来向他们施压。费希在新共和的文章当中亦都表示，他在新共和的文章当中说，比起美国白人学者来讲，受影响更大的是中国在海外求学的学生。在美国访学的中国教授以及华裔美国学者，因为他们有亲人在中国。格雷斯滕认为，虽然中国的打压存在，但是美国和西方学者仍然有空间就中国话题进行研究。他们的发现这些事情的确是发生，次数足够令到他们认为这个是真实的问题，但是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频繁。他们原来是在这里想象被纳入黑名单的人的数量要超过 2% 或者 5%。 他向这处想转达的一个信息就是，如果大家想继续研究的话，他们应该安全地进行符合道义的研究，不用太过担心影响自己的学术生涯受限，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可以研究，甚至是敏感话题的研究，大家不用担心研究会导致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被改变。格雷斯滕的同事特鲁克斯在对报告作出陈述的时候特别指出，受访者当中大约 60% 的人从来是未有收到中国政府的指示，明确告诉他们知，包括他自己，那些话题是禁忌的。用他的说话来讲，就是你不知道界限是在哪一度，但是你一旦越过就有人会告诉你知。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比较文学教授林培瑞对中国政府的这种审查制度曾经给予出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2002年林培瑞在纽约书评发表了《吊灯上的蟒蛇》一文，他将中共的审查制度描述为是一条卷伏在头顶上面的蟒蛇，蟒蛇不需要动，他这样一直沉默的意思就是你自己看着做吧。于是每个人在蟒蛇的阴影之下都会自动做出或者是或大或小的调整。林培瑞是著名的汉学家，他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因为编写六四事件真相被中国列入黑名单。林培瑞自从1996年以来就未有获得过前往中国的签证。迫于中国的压力，西方的一些国家大企业亦都曾经做过是自我审查。美联航、美国航空以及达美航空等美国主要航空公司曾经被中国政府要求在他们的官网修改对台湾的标注方式。但是亚洲协会的费希认为，学术界在涉及到中文问题上面的自我审查是特别有害。他在新共和的杂志的文章当中说，和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中国是美国地缘战略上的最大担忧，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亦都是美国在全球政治力量较量当中唯一的真正对手。他表示，美国大学和智库通常掌握着有关中国的最全面的信息，美国的学术机构如果进行自我审查，这个不单只是削弱了他们的学术专业以及是诚信，更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做法限制了美国的抉择者、商界人士、人权活动人士在如何和中国互动方面作出明智的抉择。 为了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学术影响，特朗普政府官员提出设法增加对中国留美学生的限制，而且美国国会议员亦都曾经提出限制中国对美国学术机构的投资。但是有人认为这样的做法亦都会有副作用，到目前为止美国和西方还未有找到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西方学者的自我审查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目前美国刑满释放的重罪犯人数大约有610万人，这个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但是对于这些前重罪犯是否拥有基本的民主投票权，各州的情况各不相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从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市法利报道。
在佛罗里达州，前重犯必须通过审查程序，而佛蒙特州就是美国准许在押犯人投票的两个州之一。在丹克洛斯犯下改变人生的大错之后，佛蒙特州给了他第二次机会。
If you're an American citizen, you should have that right to vote, whether you're a felon or not.
克洛斯说，如果你是美国公民，你就应该有选举权，不理你是不是重犯。因为毒品入狱，他是全国几百万在被判重罪之后仍然有投票权的人之一。在美国全国，只有佛蒙特州和缅因州保留罪犯投票权。
People take it for granted, you know, it's a right.
克洛斯说，很多人认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一种权利，当任何权利被剥削的时候，你都能够感觉到，你会知道的。但是佛蒙特州准许囚犯投票的进步做法亦引发了争议。佛蒙特州居民佩里说，
You pay a price, you've lost your freedom.
佩里说，你要付出代价，你已经失去了自由。全美14个州的重要罪犯在刑满释放之后自动恢复投票权。佛蒙特州的一名前狱警说，应该要实施这个程序。
As soon as a person is reintegrated back in society and they're now a contributing member to society in a positive
前狱警安德鲁金斯伯里说，一旦一个人重新融入社会，并且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对社会作出贡献的话，他相信这囚犯应该是拥有所有的权利的。但是游说德瓜尼帕的情况并非是这样。他在佛罗里达州因为贩毒入狱的刑期几年前就结束了，但是他说他仍然受到惩罚。
It feels like an endless sentencing. Nobody can even imagine how painful.
瓜尼帕说，没人能够想象有几痛苦，他甚至不能够投票。根据目前的程序，他不确定可不可以再次投票。瓜尼帕是全美470万名不能够投票的重罪犯之一。他和另外6个人起诉佛罗里达州，指控州政府设立人为的程序阻止恢复重罪犯投票权。公平选举法律网的谢尔曼说，
They apply these vague standards like have you turned your life around or have you shown sufficient
remorse。 谢尔曼说，他们采取了这个模糊的标准，例如你是否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呢？你是否表现出足够的忏悔呢？对一个人来讲正确的事情，对另一个人来讲就不正确了。150万佛罗里达州选民将会受到这宗案件的影响，占据了这个总统选举关键州的相当大比例。在恢复重罪犯投票权方面出现的州与州之间的惊人差异，成为了今年中期选举当中关于选民压制问题的全国性辩论的一部分。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佛罗里达州的选民认为他们支持有关修改佛罗里达州恢复重罪犯投票权程序的倡议。在佛蒙特州，克罗斯期待着在中期选举当中投票。
You know, sure, it's one vote, but it could be one vote to change things.
克罗斯说，这个一票
但亦可能是改变事情的一票。他并不认为这个机会是理所当然的。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市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